圣徒们，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。我们看见这篇信息的篇题讲到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有宝座。圣徒们，当我们来到这篇信息，我们在聚会前这样祷告，在祷告中我们讲到，当你看见最高点这三个字，我们怎么能够对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感到满意呢？我不想要人举手，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达到了属灵经历的最高点呢？有一个解经家，很好的解经家，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得救16年了，但是他并不满足。他说，我要认识基督，虽然已经得救这么多年了，我还要认识基督。腓立比书3:12说，不是我以为我已经取得了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。所以基督耶稣取得保罗，他抓住保罗，他占有具有保罗，使保罗可以取得他，抓住他，具有他。所以这是彼此的取得，彼此的具有。到了14节，他说，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。这里的竭力追求，在原文就是逼迫的意思。从前保罗是消极的逼迫主，但今天他是积极的竭力追求主，他是向着标杆竭力追求。这个标杆，这个目标，就像我们今天在聚会的目标，就是对基督完满的享受。而我们若是天天追求这个标杆和目标，就是这奖赏，就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。所以我们不要满意于我们的光景，我们需要达到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有清明的天。我们在这边要看到，它是像可畏的水晶，其上有宝座，蓝宝石的宝座，并且有在宝座上有一人，有一人在宝座上，就是神人，人神，基督耶稣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讲到，神需要得着四活物配搭在一起，做一个团体的实体。这团体的实体就是团体的基督，为着基督的彰显、行动和行政。为此他需要团体的活物，他们有清明的天，在他们里面，在这清明的天上有宝座。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情形，有清明的天，像可畏的水晶，在我们与主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间隔，在我们与任何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，在这天上有宝座，主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，主能够将他的掌权，将他的权柄带到地上，就是借着我们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有宝座，这是他行动，这是他掌权，这是他带进国度的路。所以这是我们所要读过的，是非常关键的话语。我向主祷告，这能成为我们 在场每一位的实际成为活的实际，也成为地上每一处地方教会的实际。好，我们要从以西结一章读这些经节，有一些经节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，因此我要读以西结一章22-26，这里说活物的头以上，这里活物是单数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太可畏的，是这里是活物，但这边讲到一个活物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是一个实体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穹苍以下活物的一对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个活物另有一对翅膀在两边遮体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是轰嚷的声音，像军队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这太美妙了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，像蓝宝石的样子，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，好像人的样子。有一位的样式，好像人的样子。我们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。第一大点说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第一重点，在四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，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天空。第二重点，在活物以上的天空好像一大片可畏的水晶，指明在他们以上有清明、开启和延展的天。第一小点，就垂直一面说，他们与主有彻底的交通；就水平一面说，在他们之间也有清明的交通，他们交通的范围是广阔且稳定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，约翰说，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，我宝贝这个发表，我们看见并听见的，这意思是约翰看见主，听见主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于你们，使你们，这是水平的，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，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，这是垂直的交通，所以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交通。这边说，接下来，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，却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圣徒们，我盼望你们能操练你们的灵，心转向主。我要写下我在交通写的一段注。神圣的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，神圣的交通乃是活在基督身体中的实际，这个交通乃是神永远生命的在得着 神永远生命的信徒里面的永留，所以我们接受了永远生命，具有这永远的生命，然后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永留，在我们里面永留的这生命就是生命的交通。在启示录22:1的图画就符合这个描述，从神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这道生命水的河浸透整个神的城，这座城就是羔羊的妻。所以在我们里面，从神宝座流出来这道河，现今就在我们里面涌流，生命水的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就是神圣的交通。这一个涌流就是耶稣实际的同在。圣徒们，神是同着这道流来行动。您若是这，我们应该向主祷告，我要在我里面有这一道流，愿你在我里面永留。就如同会场的灯有电流就有光照，因为电流流过这些灯就有了光照。同样的，我们要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永留，我们就会像这些灯一样光照出来。我们要照出三一神，是因为三一神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这神圣的交通。我们是借着在灵后13:14讲到圣灵的交通，这是垂直的交通，我们与三一神之间的交通。我们是在这一个交通，我们能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交通，享受父的爱子的恩，借着圣灵的交通享受父的爱子的恩。灵后13:14讲到这个垂直的交通，我们也同时也需要进入水平，借着我们人的灵进入水平的交通。所以垂直的交通是借着圣灵，水平的交通是借着人的灵。腓立比书2:1讲到灵的交通，我们若要有真实水平的交通，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灵。真实的交通是凭着我们的灵，这是神圣交通的两面。水平的交通与垂直的交通，这是一个交通，却有两方面。垂直一面与三一神有交通，水平一面与彼此有交通。基于这交通，我们可以说这一个神圣的交通乃是交织的交通。水平的交通与垂直的交通交织在一起。使徒起初的交通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，但当使徒将这神圣的生命传与信徒，他就进入了水平的交通。我们水平一面与信徒的交通，又将我们带进与主垂直的交通。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？当你操练你的灵与信徒有水平一面的交通，就把我们带进与主垂直一面的交通。而我们与主垂直的交通，又将我们带进水平一面与信徒的交通，这是交织的交通。所以圣徒们，我们需要维持水平与垂直两面的交通，这使我们属灵能有健康。圣徒们，你要不要在属灵一面健康呢？若是你要健康， 就需要有水平的交通与垂直的交通。我们若没有与主有正当的交通，就无法与信徒有水合适的交通。这是不是很真实呢？你们与主缺少正常的交通，就没有办法与信徒有水平的交通。这就好像你把电话拿起来就没有办法接到电话。当你若与能够恢复与主垂直交通，就能够恢复与圣徒水平面的交通。我们若是没有与正常的水平的交通，就没有不容易与主有正常垂直的交通。神圣的交通对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切。请听这句话，当交通消失了，神也消失了。神乃是作为交通而来，交通失去了，神也失去了。就像电流若失去了，电失去了，就电流失去了，就没有电了。所以交通消失了，神也消失了。神是作为交通而来，在这交通中，神与我们交织在一起。这个交织乃是神与人的调和。神圣的交通不止改正我们，更磨成我们，重新构成我们，将神圣的构成元素做到我们里面，为着我们的生命长大。林前一章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召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这里的交通就是彼此有份共同分享，我们在这个一同有份，乃是有份于基督做我们的享受。今天在神圣的，我们晚上一同在神圣的交通中，我们在这里好像有5000人，对吗？哦，不对，是4952人，在座有4952人，我们是在一个大的交通中，我们一同享受主做我们的份。神是信实的。这边讲神是信实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只是的话很摸着我。如果我们找到工作，我们说神是信实的；我们买了新车，我们说神是信实的；我们娶了妻子，我们说神是信实的。要毕业的学员，你们可能都这样想：主耶稣啊，但你的车爆胎了，你会说神是信实的吗？我听见阿们不太大声。所以神是信实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这样说，但我要读执事的话给你听。在耶利米书生命读经英文27-29页，虽然我们不是信实的，但神却是信实的。神的信实极其广大。这边说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我们可能按照天然的 天然的方式或属灵的方式来领会这个信实。你怎么领会信实呢？你如果天然的领会信实，你可能以为信实是在于外面物质的事物。有些当有人说神是信实的，他们说的是神信实的顾到他们物质的需要，但根据林前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，是讲到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，神是在这件事上信实。但他在给你一个大房子或是高薪的工作上可能不是信实的。我的点不是在讲神在这些事上不信实，而是我们对信实的领悟必须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领悟。使徒保罗经历许多的苦难，他受呼召侍奉神，但他到哪里都遇到患难。他一开始传基督就遭受逼迫，他甚至必须在筐子里给人从城墙上坠下去，借此逃离大马色。难道这是神对保罗不信实吗？不，这意思乃是神的信实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领会。我们相信主耶稣时，也许期望有平安和祝福，但我们也许反而有了许多难处，失去了我们的安全、我们的健康或我们的财产。有时基督徒经历这样的事，就疑惑神的信实，问说为什么神不阻止艰难临到他们。我们要领悟，神允许我们有难处，但他在他的定旨上是信实的，就是要使我们转离偶像，带我们归向他自己。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偶像就是任何我们爱超过主耶稣的事物，任何在我们生活中顶替主的事物。我们的平安、安全、健康和财产也许成了我们的偶像。而神是信实的，他取去这些东西，为叫我们隐于他这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的房屋或财产若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我们就是隐于他们，不是隐于神。神的信实就是要对付这些偶像，好使我们隐于他，在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经纶上。神是信实的，要我们喝基督、吃基督、享受基督、吸取基督并吸收基督，好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他的扩增，完成他的经纶。这就是神的信实。以色列人没有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，反而隐于他们的偶像，所以神用巴比伦人对付这些偶像，也毁灭对他们成了偶像的耶路撒冷甚至圣殿。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，任何事物都对我们都能成为偶像，但神在完成他经纶的事上是信实的，因着他的信实，他就对付我们的偶像，使我们隐于他。我们都需要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，将基督接受到里面，并吸取吸收他，这样他就能扩增，以完成神的经纶，借着他的配偶得着彰显。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神是信实的，他是信实的取去我们所有的偶像，带我们享受他自己，喝他、吸取他、消化他、吸收他，使我们成为他在这宇宙中完满的彰显。赞美神，神是信实的。第二小点，当我们有了清明、开启、稳定和延展的天，到这时我们与神之间就不再有阻隔，我们与别人之间也不再有阻隔。第三重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哪一种的天，乃在于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是与我们的天相连的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讲到零后一章十二节， 保罗说，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，纯诚在世为人，不靠属肉体的智慧，乃靠神的恩典，对你们个人是这样。这意思是他见证，他的良心见证，他是带他们进入对基督的享受里。这在于我们基督徒有哪一种天，就在于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是与我们的天相连的。第一条点，我们必须维持与主有亲民的天，也就是说与主有亲民的交通。圣徒们，我们不能就放过这些点，我们需要用这些点祷告。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愿我与你有亲民的交通。我很摸着 Mark 弟兄提到，我们需要与主有情深个人私下属灵的交通，这就是维持与主有亲民的交通。我们与主个人的交通，就是雅各所说，吸引我，吸引我，只要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这是情深的。不仅如此，你的嘴唇不够大，你一次只能亲与一个人亲嘴，所以这是个人的。另外，我们也需要私下的，就是后面讲说王带我进入他的内室，这内室就是我们重生的灵。我们需要与主有属灵的交通，就是王的内室，我们重生的灵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有亲民的天，就必须对付我们良心里的任何亏欠和定罪。当保罗对腓利斯辩护的时候，他在使徒行传24:16，他说，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他顾到对神对人的良心，这个操练乃是保罗在操练他的灵，因为良心是灵的一部分。所以当保罗说，我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，他实际上是在操练他的灵。这灵的一部分就是他的良心。在提前讲到我们需要操练以至于敬虔，这个操练与体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。我们要操练敬虔，就是神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，叫神得着显大。第三，当我们与主之间一无间隔的时候，我们的天就明如水晶。我们就不仅有无亏的良心，也有清洁的良心。我们需要清洁的良心。提前1:5说到，这主父的目的乃是爱，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、无亏的良心并无畏的信心。这里的嘱咐乃是不要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如果你顾到这个嘱咐，教导与神经纶有关的事，这嘱咐的目的乃是，这嘱咐的目的，这嘱咐的结果乃是爱。所以我们有神经纶健康的教训，那个结果就是你爱主耶稣。这一个健康的教训使你爱主，爱所有的圣徒，以神的爱爱所有的圣徒。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并无畏的信心。1:19说，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这些，就在信仰上如同船破。永远不要丢弃信心和 无愧的良心。这说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船航行在海上，我们需要一直操练我们的灵，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三章九节，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。清洁的良心，清洁的良心是什么呢？清洁的良心就是 不是为是非对错所指引，而是为生命和死亡所指引。你是有生命的感觉还是死亡的感觉呢？不在于对错，你可能是对的，但你的对却是叫你死。你不要有死的对，你要顾到生命，为生命所管制。我们要为神所和神的荣耀管制。如果有一件事你的良心能见证神在那里，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你的良心就会说阿们。若那不是神的彰显，你的良心就会有亏。这不是对错的事。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说，喜爱心里纯洁、口中有恩言的人，王必与他为友。我们的王就是耶稣。你如果要耶稣这王与你为友，你就要心里纯洁。第二大点，穹苍以下，活物的一对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个活物另有一对翅膀在两边遮体。第一终点，四活物的一对翅膀直张，为者配搭。这指明我们若在清明、开启、稳定和延展的天之下，就能有完全正直、没有弯曲的配搭。第二终点，四活物用另外两个翅膀遮盖自己。这指明在配搭中，我们不该显扬自己，乃该隐藏在主的恩典下。我们不该显扬自己，乃该隐藏在主的恩典下。我鼓励你们众人读一本小册子，叫做《自隐的神》。若是我们与神是一，我们就会隐藏在主的恩典下。有些弟兄姊妹，如果帮你拿了 一杯水，他们也要让人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。当你转身回头，你看见这个有些人是隐藏的，当他们放了一杯水在那里，你就不知道是谁放的。他们做许多是隐藏的。我们说这是他们的脾气，但有些人他们总是想要显扬自己。当他们拿水来，就大声的敲那个杯子，水还没有来，声音就先来了。然后他们就大摇大摆的向你走来，说：“弟兄，请喝水。”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的教会安排了一位姊妹来招待我。哎呀，我看见了这位姊妹，我就看不见那里的教会了。我看不见长老，看不见执事，看不见弟兄，看不见姊妹。我看见他，到处都是他，屋子里是他，院子里是他，无处不是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他的脾气，这就是他的作风。我们的神不像这个样子，他一点也不显扬，他是自隐的神。那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。第三大点，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。 是轰嚷的声音，像军队的声音。第一终点，这声音不是个人的声音，乃是刚强的，像大水的声音。第一小点，声音乃是从商街的翅膀发出的。二，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见证的声音，不该是任何个别信徒的声音，乃必须是团体配搭之身体的声音，就是出自正确配搭的声音。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彼得传福音的时候，这边说彼得同十一位使徒站起来，所以事实上是十二位一同传福音。彼得前行，有些人退行，有些人旁行，但他是与十一位使徒一同站起来。第二重点，团体身体的声音成了全能者的声音，就是神自己的声音。第三，这声音也是军队的声音，为着神的经纶征战。提后四章七节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。美好的仗乃是为与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征战，赛程乃是完成神永远的经纶，为着他永远的定旨。所以我们都该祷告，主啊，赐我恩典，使我能跑进我的赛程。这里的赛程不仅是一般的赛程，我们在身体都有我们自己个人的赛程。我们盼望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。这里的当守的信仰就是神经纶的丰富。第四大点，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。这里讲了两次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。当活物听见他们头以上从清明的天发出来的声音，他们便停下，并将翅膀垂下。圣徒们，当我们听见主的说话，我们就要停下。这指明他们不仅知道如何说话发声，也知道如何听神的声音。在出埃及二十一章五至六节讲到主作为奴仆救主，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子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然后就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复制，有锥子穿开通的耳朵，能听见主人的声音。我保爱以赛亚五十章四至五节讲到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中，同样我们也该成为他的复制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如何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唤醒我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每早晨都被主唤醒，不只是主，而是主耶稣唤醒我。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，我的闹钟时间调错了。我看我的表，结果我提早了一小时起床。我真是高兴，赞美主，我早了一个小时。可能你会觉得，哦，主啊，我要赶快回去睡觉。但这边说，主每早晨唤醒我，我们都该早晨，不要只是依靠你的闹钟。主啊，愿你每早晨唤醒我，他唤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路加十章讲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。 这边讲到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在能够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，是不是很美妙呢？太美妙了。但马大伺候着士多各方忙乱，就进前来说：主啊，我妹妹留下我独自一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不要他在主脚前听你的话，他要跟我在一起，他要跟我一同做事。但主回答他说：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这里有四个点。首先，玛利亚是在主脚前听他的话，所以最直接、最快速能够生命长大的路，就是在主脚前听他的话。这事实上，这是我们所有服事的基础。这边说在脚前，这意思是玛利亚将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，他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，意思是他卑屈自己，以把自己算为无有，然后他是坐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安静乃是属灵能力的源头。以赛亚书这边主讲到，你们得救，你们的能力在于归回平静安稳。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于平静信靠。所以最后讲到听他的话，借着听他的话，主就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你在这个训练中，是不是听见主的话，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呢？当我们听他的话，他就分赐他自己到我们里面。二，每当他们听神的声音时，他们就停止不动，就站住，将翅膀垂下。三，他们知道如何凭行动发声，也知道如何借着停住而听神的声音。四，在属灵的事上，看见是在于听见，听见比看见更深入，比看见更为亲切。第二终点，清明并开启的天为主说话，以及听主说话，全是关于交通的事。第一小点，真实的交通与真实的配搭有关。二，当我们与神有交通并彼此有交通时，我们中间就有真实的配搭，这样我们就能为神说话，并且也能安静地听他说话。第五大点，我们要看见神的宝座为着全宇宙中神圣行政的意象。启示录四章一节，天使对约翰说：上到这里来，我要给你将这些事指示你。当我们怎么上去呢？天使说上到这里来，那怎么办呢？但约翰说，我立刻就在灵里。当你在灵里，你就上去了。接着说，看呢、啊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宝座坐在宝座上。当我们真实在灵里的时候，我们就面对宝座。这里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宝座在宝座上，我们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宝座和宝座上的那位。第一终点，启示录揭示神宇宙的行政。这卷书启示宇宙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运行的。第二终点，在启示录四五章里的宝座乃是神圣权柄的宝座。 神的宝座与他的行政有关，而他的行政乃是关于他经纶的事。二，宝座上的神在幕后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圣徒们，特别是青年人，我希望你记得这点，神在宝座上，他管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。意思是当选举发生了有一些事你不会哭。我在这里不是要讲政治，你需要明白神乃是在宝座上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这里我引用了王上二十二章十九节，我想给你们看见一些事。这里是亚哈和约沙法，他们要打叙利亚。这边对他说，约沙法对亚哈说，虽然有人对亚哈说你们一定得胜，他说你们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伸言者吗？但是这边说是有一个人因拉的儿子米该亚，我们可以借他去问耶和华，只是我恨他，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，单说凶言。所以当米该亚说的时候，米该亚说你要被击倒他，所有你的伸言者都是假冒的。其亚哈不相信他，但米该亚说你之后看见我是对的。他对他们说，众民啊，你们要听。这边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车兵长说，他们的兵长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这时候以色列王他冒充装成了其他人，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他们就转过去他阵仗。约沙法便呼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回不追他了。请听这边说，有一个人随便开弓，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。王对赶车的说，我受了伤，你把车转回去拉我离开战阵吧。结果那天以色列就被击败了。这个人随便开弓，但是神的宝座在幕后，宝座上的神在幕后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圣徒们，第三点，世界局势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宝座上决定的，在神宝座的管理之外没有什么事能发生。约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了好像烤炉一样，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在到我们里面，但同时我们就好像烤炉里。在利未记讲到素祭乃是要用炉子烤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像在炉子烤。但约伯他是被剥夺了一切，不只是物质的事物，他道德的成就，他的纯全正直都被剥夺了，为要使他满了，因为他缺少神。神是约伯是全完全正直，但他缺少神。但是到约伯记的末了， 约伯记的朋友是没有活力的牌，当他们一开口就满了意见。约伯称他们是谎说谎的人。主在这一卷书的末了，主对他们也很生气。后来主对约伯显现，约伯就说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记末了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约伯得着了神，看见神等于得着神，看见神等于得着神，就是被神变化。我们越看见神、认识神、爱神，我们就越恨恶自己、否认自己。至终约伯成了一借着他所经历的成了神人。第六大点，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就是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有宝座。第一终点，这宝座是宇宙的中心，就是神所在之处。第一小点，主的同在总是随着宝座的，他的同在绝不能与他的宝座分开。事实上，他的宝座就是他的同在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宝座就是主管制的同在。当主在你的灵中，那就是他的宝座，就是他管制的同在。第二小点，主的宝座不仅在第三层天，也在我们的灵里。因此，主的宝座一直与我们在一起，一直与我们在一起。在以弗所书十二章十二节讲到神在灵里的居所，那就是但你回到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的梦，雅各看见天梯的梦，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顶通着天。约翰一章51节，主耶稣说，你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意思是人子就是创世纪28章天梯的实际。所以雅各就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所以神在灵里的居所，我们的灵乃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，有基督作为天梯，在我们的灵中将天带到地，将地连于天。这是神成为人，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在神格上，借着基督而成为神，基督做天梯而成为神。所以我们能够在灵中摸着基督做天梯，摸着天上的宝座。我们若有清明的天，就必定有宝座，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宝座的管制和掌权之下。三，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，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掌权。第四，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，意就是让神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显著的地位。圣徒们，我们应该对主这样说，主，我要你在我的生活中有最高最显著的地位。今天就愿这句话成就。五，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达到这一点，在清明的天上以上有宝座，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。圣徒们，我们有没有 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呢？你不要举手，但很少人，其实很少人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主啊，愿我成为这样的人，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。六，我们的天越清明，我们就越在宝座之下，我们越与主有清明的交通，我们就越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我宝贝第七终点，我们若有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，就是蒙了大祝福，我们该为这祝福敬拜神。第八，今天完全活在神管制之下的信徒不多。一，对付良心的目标乃是要将我们从人的管制经过自己的管制，一直恢复到神的管制，使我们直接在神的支配之下。在神完整的救恩里，他渴望将我们恢复到神圣的管制，使我们能单纯的活在神面前，且在他直接的权柄之下。三，受神的管制，意思是我们凭灵的直觉而活。灵的功用其中之一是直觉，就是对主同在直接的感觉，所以凭灵的直觉而活，就是凭主的同在的感觉而活。你有没有主的同在呢？若有主的同在，就该做这件事。我们若受神的管制，就越显得越有分量，越高贵。第七大点，宝座不仅为着神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更为着神达成他永远的定旨。第一终点，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，有照着他喜悦的旨意。第二终点，在神在他的经纶里管理宇宙，为要成就他的定旨。三，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，若是有宝座，神就不仅能在我们身上掌权，他也能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完成他的定旨。圣徒们，我很宝贝第八大点，教会中唯一的权柄呢，是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。第一终点，在教会中没有属人的权柄。马太23:11，主对门徒说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仆役。在马太20:25-27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也有大臣操权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仆役。第二终点，我们不该想要管辖别人，只该降卑自己，留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下。第三终点，我们若在清明的天底下其上有宝座，我们身上就有真正的权柄。第四终点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分量，在于我们服神权柄的程度。我们越服从宝座，我们就越有分量。第九大点，在以西结1:26之宝座的样式，乃是像蓝宝石的样子。第一终点，蓝宝石是蓝色的，而蓝是指天的颜色，指明神同在的光景和情形。在出埃及24，摩西和70位长老到山上，这边讲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像天本身一样明净。第二终点，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，表明在属天的光景中神的同在。 第三重点，我们若有七名的天以上神的宝座，我们就会是在属天的光景里，有蓝宝石的样子，有主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气氛和光景。我要再说，圣徒们，我们该祷告。当我来参加聚会，我要在属天的光景里，在你管制的同在中来聚会。是我们只该在意主的同在，不在意任何别的事。我们的弟兄这样说，我们也该这样说。我们只该惧怕一件事，就是失去主的同在。你若失去主的同在，就失去一切；你若有主的同在，就有一切。我说的对吗？我们只该在意这一件事，就是不要失去主的同在。我们只该在意主的同在，不在意任何别的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该在意新的天同其上的宝座。所以清明的天同其上的宝座就是主的同在。第十大点，天上的宝座借着并同着活物传输到地上。这是不是很美妙？这乃是主的国来临的路。天上的宝座借着并同着活物传输到地上。第一重点，他们在哪里，宝座就在哪里，无论他们往哪里去，宝座都随着他们。二，这样天上的宝座就与地成为一，因为宝座传输到了地上。第三重点，这必须是今天众地方教会中间的光景，是得胜者中间的光景，也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和情形。这就是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有宝座。圣徒们，我们可以祷告大概一分钟。我想要强调 Bob 弟兄所说的，有一位同工会先分享，但当你来到麦克风前，你可以快速的来，但不要跑。但当你跑出来的时候，那是很不雅观的，那不是耶稣的人性。你要在耶稣的人性，耶稣所拔高的人性里面走到台前来伸言。现在我们与邻座的祷告一分钟，我们可以有见证。